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物业管理 Strata 安居知识一二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SBS 电台的这样一档听众热线，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3。今天在线上回答问题的嘉宾是来自新州的持牌 Strata 管理人物业经理李安良。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您好，早上好。
嗨，你好，早上好。
哎，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啊，是这样的，我想请教一下李先生啊，就是我呢在这里已经住了20几年这个 house 啊，我们的隔壁呢他是那个维拉，他们有8户人家，那么以前呢很好的，就是他们这个有一排呢就是好像很低的那个灌木丛一样，他们每年呢有30次会修理的，那么中间呢隔了一个 fence，那么一直呢都是很好的，但是呢最近几年呢，因为他们里面的人呢一直在就是买进卖出的就换了，那么那个管理的人呢就是一直是那个 body corporate 管理的了，那么就是最近几年呢换了以后呢，他们呢就不想割了，他们说没钱呢，我就一直跟他们去沟通了，后来呢上几年他说那个 body corporate 呢掐进了他们太多的钱，他们呢要换了，他说等一等，就呢帮我稍微在我们这边割了一点，那么这两年呢因为身体的原因呢也没有精力去跟他们搞，那么现在呢越涨越高，那个以前呢他们这个8户人家呢有一个是掐级的啊，以前都很好沟通的，但是最近一个呢他就是很难沟通了，现在呢他也搬走了，他跟我说呢要是要换了那个就是 body corporate， 结果呢没有换，并没有换，那么呢我就去跟 body corporate 一起沟通了，那么他们 body corporate 说呢他们是没钱，就是呢他们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他说没钱，那么我说他说你哥，那么我说这样吧，假如要这样的话我说我出一部分，你们有8户人家嘛是吗，他们呢干脆就不理你了，他说没办法不管了。
刘女士，我们来听一听李先生有什么建议好吗？
啊，
像这种情况呢，你可能这样真的要走法律程序了啊。对，因为你不是他的 body corporate 是吧？
对。
你是 house， 他影响到你这个事情呢，走法律程序比较简单啊，也比较省事啊。你跟他去沟通啊，去都没什么用，他可以听你的，他也可以不听你的。
对
啊，只有这条。
我现在呢是这样的，我已经呢我问过 council 了，他说你可以申请，但是我也找到了那个就是 New South Wales Land and Environment Court， 就是是不是到这个地方去申请啊？
不是，你这个 strata 的纠纷，你可以去那个 tribunal， 或者去 court local court 都可以。
tribunal 就是民事仲裁庭。
啊，仲裁庭，对，
他是以这样一个调解的方式来去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不是那个 land and environment court 了，
不是，这个属于小事啊。你要去fair trading 其实也管不了的，其实这个事情你是直接找个律师去到那个 local court 就解决了，对，很简单
的。
到巧宾诺又你拖时间了什么？对，
我其实要花很多钱了，我们现在都是拿 pension 的。
哎，你听我说，你没有其他办法，你跟他协商，你只能跟他协商。然后呢，他们协商你的要求，他们可以 strata 可以在那个业主大会上面拒绝掉，也可以通过，
对，
满足你的要求。对，这个决定权不在你，是在他们，你只能跟他协商啊。
那么我网上找到那个 land and environment court 就是，还不行啊。
啊，对，你这个就你去找个律师，找不要找康守，康守不是法律机构，你找个律师，像这种情况怎么样？对，
那就是一定要找律师了。现在这个问题一定要找律师了。
你也可以把它拿到这个刚才 刚才这个李先生讲的这样一个 tribunal， 我不知道您在新州还是在维州还是在什么地方，在新州呢就是 NCAT， 这样 NCAT 这样一个地方，那这样一个在民事仲裁庭上面呢，您是应该可以，如果您对自己的这个英语啊还有什么其他一些能力啊都比较有信心的话，那你是可以自己在这个庭上面去给自己 来怎么说呢，应该来说一说自己的一些情况来去表述清楚的，好吧？好的，那么这样好吗，你能不能告诉我个全称，我叫我女儿去办这个 NCAT。
好的好的，谢谢刘女士参与，
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林先生，林先生您好。林女士，哦，林女士您好，谢谢，不好意思。
我有个朋友呢，他住在一个奥本的一个unit里面， 因为他那个管理费呢，这个收费太离谱了，他是原本买房子的时候就说一个季度大概是给600多嘛，他那个管理费嘛，然后他住进去，然后住了好几年，他的管理费就一直在涨，不要紧，他现在还离谱到每一个月都要收，每一个月不是一个季度了，是每一个月收400多到800多块的这个 服务费和管理费啊，就是每一个月收了，他因为就是一个季度他已经付了好几千块，所以他说这个已经是太离谱了，我就想要问一下，他这个这样子的收费是合法的吗？合理的吗？
OK，
女士啊，所有的 strata 收费前提都是合法的啊，这个为什么合法呢？因为他的收费的标准呢都是在 业主大会上面通过，他才可以收啊，如果没有通过他是绝对不可以自己收的，那个是违法的啊，JADA一般不会干这种事情，所以呢就是你就是这就是取决于大家的参与度了，就是一定要去参与，就是开业主大会的时候尽量要去参与，在会上发言啊，然后呢提出你的想法，但是最后的决定呢还是 选举产生的，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样子。嗯，立法有专门的规定，就是保障业主在业主大会上面的投票的权利，所以呢这个就是参与度是非常重要，如果你们不参与的话，你们
那是这样的，林女士，您如果对于大楼的这样一个收费呢有一些意见，你想知道说为什么收那么高的费用，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说您可以问物业去要一份他的这个费用的明细，就是说他把这个钱到底花在什么地方了，为什么需要收这么高的费，这个应该是 strata 的一个义务，应该是要提供给您的，李先生对吧？对，但是呢就是他给你看没问题，但是
决定呢其实都是已经做好的，已经通过的业主大会上面，所以呢这个就参与不参与的情况下呢就会产生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所以我那个朋友他不懂英文啊，所以他从来没去参过这个开会的。哦，这个我们其实也
以前在几期节目中间都提过开业主大会，其实开业主大会的时候怎么样去参与，在必要的情况下这个是可以要求你的物业就是有一个这样一个雇佣这样一个翻译服务，然后为业主提供一个翻译服务的，就是说这个本身语言的障碍不应该成为你不能去参加业主大会的一个原因。哦，这样可是他们
也不可以原本说好的一个季度收一次的费用变了，现在每一个月要付400到800块每一个月啊，这个已经是超过了。对，你说他不可以这是不对的，他完全是可以而且有权利收钱的，但是呢他在做这些收钱这个动作之前呢，他一定会得到业主大会的批准，所以他才会做，否则是违法。
SRATA管理公司一般99.99%不会违法的，这点你放心啊。嗯，那像他这种对于比如说如果在楼里面其实对于这么高费用不满意的不止他的朋友一个人，还有其他的一些业主，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能够联合其他业主一起出来再开一个业主大会，比如说把现在这个物业换掉呢？可以的，对，物业法有专门的条款，就是
保护业主的权利，比方说啊，你们超过1/4的业主联名，你就可以召开业主大会，重新讨论预算，重新 做这些事情，但是前提是你要就是你要去找这些业主啊，然后呢你要知道他收费到底收了哪些费用，你要看他的明细。对，因为如果你这些费用都是合理的，都是没办法避免的，比方说保险啊，比方说防火啊，比方说电费水费啊等等，这些你是没办法。
那些还可以，因为那个都已经包括在这个special levy 里面的，可是每一个月呢它都是多收一个叫做 restore the admin fund 的，那个根本不知道它是收来干啥的。
对，你要去问他要这个业主大会的记录，他会给你看。
你说不，还有您说不知道这一项费用收来是干什么的，您可以要求他解释说这一项费用是干什么的，这个都是物业有责任要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好吗？
哦，这个我想问一下，因为他这样子收费，如果是跟他们解拿不到这个解释的话，他们不愿意解释的话，我们可以上去这个fair trading投诉吗？
可以的，
因为每一个月400块的费用实在是一个很大笔的费用啊，每一个月啊。
你可以去，你首先要去问他要这个东西，然后呢，他不给你，你就到fair trading去投诉，对。
好吧，好的，谢谢您，谢谢林女士啊。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是阮先生的电话。阮先生您好。
你好。
您请说。
请教真，你先专家，我家里那个报警器啊经常去响的啊，我不记得怎么回事，我女儿说是还没电了。报警器那些滴滴滴个发生的时候啊，他说是这个报警器没电，所以还要告诉你没电，没有电怎么换呢？是找这个物业管理换还是我自己换呢？
李先生，
你报警器如果哔哔哔的话呢，你们这个楼是什么楼啊？是 apartment 大楼？
我自己家里这个里边这个大厅啊。
您是 house， 我们的问的其实就是说您住的是一个 house 还是一个公寓楼，还是一个
公寓楼来的吗？公寓楼那个报警器，那个烟雾报警器经常响的吗？
对，你这个烟雾报警器呢，你可以问一下你的 strata 是不是他们可以帮你修，但是一般情况下呢。你换个电池可能就好了，你可以把它打开。
我就可以搞清楚，是我自己换还是要求他们自己来换？我担心我自己换的不好，我规定啊，
电池都要自己换，电池都要自己换的啊，你自己很便宜的
几块钱。可能这个也是看你们家的这个系统是怎么样的一些情况，就是因为可能不同的地方设施怎么不同，但是一般来说呢，就是很多像我们在 Bunnings 或者什么地方能买到那种烟雾报警器，里面就是换一个九伏电池，那种方方块块的一块，很便宜就能买到。一般来说呢，澳大利亚是提倡在每一年夏令时换标准时，标准时换夏令时的时候，就是每年检查两次啊。一般来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约定俗成的一个习惯，所以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好吗？
因为他没有来检查过，从来没有检查过，就是给我装了之后就好了。这每天啊，跟经常有这个声音就发出来。
因为它没有电了嘛，没有电它就自动有这样一个功能，它就会哔哔哔哔哔提醒您，好吧？谢谢阮先生，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喂，陈先生您在吗？
对，
哎，好的，
吴英你好，李安良你好，
您请您说。
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住的公寓呢是6年新，已经刚刚过了保修期。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像刚才你们提到过的，就是有那个经常有那个假的报警，隔几个月就一次。那最初报警的时候，大家都根据那个逃生规则都跑下去了，等待的处理的这个事故的处理。完了以后呢，经常这样子，大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呢？都不跑下来了。虽然他都这么警报要求大家逃生，都不逃生了，因为都知道这个是假的。完了以后呢，我们大家在开会的时候跟那个 caretaker 讲过， caretaker 说现在是大楼设计的问题，如果要处理的话呢费用会很高。现在目前处理的方案是把那个灵敏度减弱。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灵敏度减弱以后，如果是真正发生火警那怎么办呢？真正发生火警他也不报了，这样不就出大事了？
对，你是这样，就是那个，至于真正火警和假的火警呢，就是这个其实是， 这个问题就是很广，但是呢，就是我能跟你说的就是啊，你们这个楼呢，每年肯定会做一次活检，全面的活检，就是设备检测啊等等。然后呢，就是你至于更换这个灵敏度是不是可行，这个其实呢，你要去听这个 fire engineer 的这个建议。如果他们认为可行，那就是 OK。如果他们认为不可行的话呢，你还不能动，你还不能改。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呢？你这个，但是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你的系统里面可能有哪些地方啊，有一些瑕疵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呢，就是这个，因为防火这个东西呢是非常严谨的，是绝对不能开什么玩笑的，而且呢，规定怎么样，你必须要执行，你是无条件的必须要执行的。所以呢，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请一个专家过来检测一下，看看到底哪里有问题，然后呢，要及时把它修复。当然，这个灵敏度呢，其实这个灵敏度，你说，你们可能高一点，其他地点，这个其实我个人的经验啊是没有这回事的，灵敏度都是差不多的。
哦，我们提出这个意见，他那个 caretaker 讲是要是设计问题，如果是要处理的话呢，费用会很高，大家可能都接受不了。那我就像你讲了，这个火灾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就算是要处理的话，费用大家也会想到谈的，因为以后要真正出事，费用还要大呢，这样子。
嗯，那陈先生，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里面也难以解决，所以呢，最好的情况是询问专业的这个意见。刚才李先生也说了，有专门的消防工程师，他们做出的建议是什么样的，那就按照那样的一个标准去执行，这个不管是从规定还是从安全上面都是最保险的，好吗？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这样一个热线。物业管理 Strata 安居知识一二三，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在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新州的持牌 Strata 管理人物业经理李安良，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提问。这一位是 Jimmy， 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哎，您请说。
我想也是问一个那个消防的问题，就是我这个两栋大楼啊，大概现在是8年多的新，那么呢，一年多前呢 ，Council 来检查说，基本的那个消防没问题，什么消防水啊、洒水啊都没问题，但是他说要重新增加一个逃生的通道。这个逃生的通道呢，就是斯川岛呢叫人家来估价了，大概要100多万。那么呢，这个问题是发展商的问题，而是那个建筑商的问题，还是council的问题啊？当初council是怎么批出来那个证书，让大家能够安全的住进去？现在又要让更改这个通道，这个成本太高了。
嗯，李先生，
建筑商不肯付，那么 body corporation 也不肯付，现在在打官司，这个法律上是怎么解决法？
嗯
，OK， 对，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当初呢，就是当初这个大楼在交付使用的话之后呢，它所有的跟消防有关的东西啊，包括逃生啊，逃生是消防的一个重要环节嘛，逃生的设施、通道、容量等等，它都是已经被检验过的，而且都是已经通过的，有证书的。所以呢 ，Council 现在，我就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一个要求 ，Council 它是有一个专门给你下了一个 fire order， 要求你在特定的时间区内去执行。还是就是他口头跟你讲，啊，
对，他发了一个文，他发了个文件，要在规定的时间要去执行。那现在没法执行啊！那现在那个住户不肯出钱，那个 body corporation 现在在跟那个建筑商打官司了。
OK， 如果
因为他还是在那个那个他那个政府要求整改的时候，还是在7年前。那现在上法庭这一直拖着拖了，现在是8年多了。那这个是时间界限在什么地方？
对，如果你收到council 的，就是是由council 的这个 file order， 我估计这个文件应该先 file order 嘛，就规定你在多少时间内去。
啊，对，
几乎你只有两个出路，第一个就是执行，无条件的执行；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跟他去谈，去延期啊。那就是这两个，就是几乎你没有第三个方法可以做的。然后呢，至于你去跟开发商， 原始的建筑商之间的纠纷呢，这个呢其实不在council的考虑范围之内，知道吧？所以他就是如果他同意你延期的话呢，他会给你一个再给你一个文件，然后呢但是council 的文件是等于是一个死命令，你必须要执行的，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这个你们最好去，我建议啊，就是跟 council 去协商，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延段时间或者怎么样。然后呢，你们再想办法，同时呢，能不能看有机会向开发商索赔啊，或者向原来的建商索赔，或者是怎么样一个行动啊？这个就
对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那个 council 现在也在等那个法院的判决，因为我们没法动嘛。到底是谁的责任？那么呢现在
Jimmy，那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在节目中间可能只能针对说你们应该怎么去应对这个大概给出一个方向，那么具体的责任去怎么样去分配的话，这个可能我们很难给出一个法律方面的建议。您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下周参与我们的这个法律热线的节目，或许能有一个一方面的一个解释或者回答，好吗？谢谢您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您请说。
早上好。我是这个情况，我是住的那个三层楼的那个 unit。现在是呢，三楼有六号，那个洗衣房漏，洗澡，洗浴房洗澡的地方漏水，漏到那个二楼的四号。后来那个Strata 过来检查以后呢，说是三楼那个漏，所以他维修了。但是呢，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修三楼的时候呢，二楼他说哦，我也有点漏，但是没有漏到别人的底楼，所以。检查了他说啊，他防水也时间长了就也有损坏，所以把他也修了。因为上次我问的时候呢，他说李先生说呢好像没有影响到别的人家呢，是不能用斯川塔钱收的修的。所以呢我就问那个我们的管理公司，他的回答好像是他说他如果是原始状态，就是他建筑商他们自己没有修过，他可以用那个 Strata 修的，所以好像有点冲突，所以我想再问一下，到底这个是怎么解决？
你们这个 unit 多少年了？
01年，好像是01年还是2000年造好的，但是呢，我们买的时候呢，它因为拖了一年才放上市场，然后好像是01年整个大楼出售的时候是01年。
OK。是这样，就是如果很这个其实跟年数啊区别不大，但是呢，如果你在保修期内的话呢，它这个二号呢可以向开发商索赔，就是说因为防水是 defects 嘛，所以呢它可以去6年之内防水破了，它可以去索赔啊。但是呢，就是严格
的
严格。对，但是你们已经过了，所以不存在这个，它就变成就是二号。如果它里面有那个防水的问题啊，那如果这个防水不影响其他住户的情况下，它是要自己负责的啊。对，但是呢，如果这个防水原因呢是因为管道，举例子，管道可能就是埋在墙里面的啊，这个管道或者埋在天花板，有这个引起的话呢，那个管道是物业负责的。
但是它没有影响到管道，它就是淋浴房那个体质那个质地砖上面那个防水搞坏了。他说呢，管理公司现在说呢，他说这个因为他没有动过，所以他还是在那个Strata维修范围里面。但三楼的那个肯定是Strata修，因为它影响到二楼的那个四号了。但是四号他说我也有点坏，所以他也要坚持用Strata的钱修他那个。淋浴房，但是呢，他没有影响到别人，因为他没有一楼没有提出意见，没有也没什么，所以他但是那个斯嘉塔说呢，他因为没有动过那个还是最原始的状态，所以他也在那个保修那个斯嘉塔维修条款里面，所以我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有什么条款标准的条款是可以跟那个斯嘉塔交涉。
对，他有一个这样，你们楼呢如果有接受一个叫Common Property Memorandum Bylaw 的话呢，那这个就是肯定是业主啊。这个 Bylaw 呢是新的物业法改革的一个部分，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有一个接受一个新的 Bylaw， 就像这种问题呢就变成业主自己负责了。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你就你就要去跟就是非确定去问一下。但是呢如果这个漏水呢在房间里面漏来漏去的啊，这个绝对不是那他需要负责的。
哦，在叫什么这个条款是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Common Property Memorandum
应该是那个备忘录是吧？
备忘录，对对对，这个有一个专门的白law啊。这个白law呢其实呢就是新的物业法改革以后呢，政府就是推荐所有的高塔物业都接受这个白law，都又使用这个白law。因为这个白law就是规范了责任，就是谁负责修谁，知道吗？所以这个白law呢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呢很多楼呢它没有执行，因为旧的白law呢就比较旧的这个规定呢比较模糊，知道吗？所以呢就是最后呢还是要取决于你的 strata 的判断，你 strata 的管理。
好的，赵先生，希望帮助到您了。好的啊，我们因为还有几位朋友在线上面，然后已经超过节目时间了，希望您能理解。
好
吧，
谢谢。
好，谢谢。那还有一位是吴女士。吴女士您好。
就是说我那个就是大楼啊，这个就是在下冰雹的时候他裂了一颗小口子，也不是很大，那房子是租出去的嘛，现在和他还房子就是退回来了，就是他已经到期了，那个玻璃已经一米长了那个口子，那我们跟大楼管理说叫我们自己修好以后去保险，然后再到保险公司去报，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个程序，就是说
他说的保险是什么保险？是你家的保险还是大楼的保险？
大楼的保险。
大楼的保险。喂。
喂。
大楼的保险。
大楼的保险啊，然后你这个窗在哪里呢？在阳台上。
外墙。
啊，外墙。我知道你这个墙部分墙是那个，那个玻璃墙是吧？玻璃幕墙。
玻璃外墙，对。玻璃窗了就是。
对，这个做法比较奇怪，为什么他要你自己掏腰包修啊？这个属于公共区域，他要负责维修，然后 Strata 会去做保险的呀。
我觉得也很奇怪呀，他叫我们自己修，然后修好以后你们到保险公司去报，怪了，真是。
那就是业主到保险公司啊，那这样的话他的说法可能是你的这个自己家里有没有保险，有没有这个 home content 保险啊，是这个意思。 OK， 那就这样，你听我说啊，像这种呢就是这种处理方法呢比较就是
非常贵，
是怪的嘛？我们自己在，不是说我们这个天窗坏了，玻璃呢，就是打冰雹的时候，都是，向保险公司提好保险公司来看的嘛。那我们家大楼管理来看了，叫我们自己修，修好以后到他们那个大楼管理所的那个保险公司去报，不是我们。
吴女士，那我们听一下李先生他建议您怎么做好吗？
好的，谢谢。
对，像这种情况呢，你应该去跟物业说啊，就是首先你问物业这个玻璃幕墙这个墙是不是公共区域，如果他说是公共区域的话，那你就要去跟他问他了啊，就是那公共区域是物业管理的，是 strata 管理的，而不是由你业主管理的，那这个责任就在他要负责维修，他再负责去投保，你业主是没有这个权利的，而且保险公司啊也不会理你的，保险公司一般情况下大楼保险公司他们只认可的就是联络人呢，就是 strata 物业，
就是你没有这个 strata 物业的这样一个经手的话，你没有办法去申请理赔的。
对啊，其实很怪的，这也是我们那个房子中介跟那个大楼管理所去联系的。
所以我觉得吴女士，您可能这个问题上面，如果中就是您请的这个租房中介，联络的不是特别给力的话，那您可能是不是也要自己介入一下，再去过问一下这件事情？那么我们给您这样一个建议，也希望对您有帮助，好吧？嗯，好的，谢谢。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是王，哎，我看啊，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请说。
啊，我想问一下李先生，就是说买的那个townhouse，如果要把那个厨房全部扒掉和瓷砖、卫生间瓷砖扒掉，这个要报叫他同意以后开工了，还是直接就可以？
啊，这个你肯定要同意的。这个，对对对，
这肯定要同意的吗？
要物业批的，对，要开会通过的。
因为这个是室内嘛，我们自己家里面的卫生间和那个厨房。
对对对，因为怎么说呢？室内的话呢，就是，你要动到它的管道啊，甚至你要动到它的地砖这些东西呢，就是你一定要，而且你施工一定要他，要需要他同意的，你才能施工。
哦，
嗯，那王先生，我们其实对于以前有关于装修到底哪些是属于就是小的那种装修啊、不用这个物业去批准的，比如说是一些刷漆啊或者什么，这些是不用去管的，不用去申请报批的。那还有哪些是要报批的？这个我们在网上面都有很详细的介绍，您上网稍微查一下 SBS 物业管理 Strata， 然后找一下装修这样一个关键词啊、就能搜到这个具体的结果，好吗？
好的，
好，行，谢谢您参与。那接下来还有一位 Peter 你好。
哎，你好啊，早上好。嗯
嗯
啊，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是现在不是 window 必须要有 window lock 嘛，就是在有些为了防止小孩就是危险，就是跳就是掉楼下去，所以呢从2018年以来强制性要有 window lock。 现在我就发现我们那里大楼呢，这是一个 unit 来的，大概三四层高的这个大楼。那么呢 ，window lock 原来安装了，但是后来给租客给拆掉了。那如果是发生危险，那是谁的责任呢？
啊，那个当然就是不是你的责任了。但这个谁？他为什么要拆掉呢？他可能嫌麻烦。
他可能嫌麻烦，可能夏天的时候可能热吧。
对，那你要跟他说的，
窗户开，
这个、业规定你不能随便改的啊。对。
啊。
这个你就是说要请租客他。他在里面的时候，他我的感觉哈，就是在里面的时候，他自己因为没有把这个拆掉，他出什么事情是他自己负责。但是他把房子还给你之前的话，应该是要恢复原状的呀。
是的，对，
这是一个问题了，对，嗯
嗯，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是您跟租客之间的一个问题。
嗯，是，所以就是说，这必须是强制性要有个 window lock， 现在是，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有关那个防火的那个问题。你看，我有一个 unit 呢，在 Sheffield 啊、Homebush 那边，每年都会查防火，但是在另一个 unit， 在一个 Hershey 那里，从来没有查过防火，这有点奇怪啊。
Hershey 的房子很老的是吧？老的房子。
对，很老的，超过40-50年了，应该是1960几年、1970年左右建的。
OK。它是这样，你这个房子里面呢，除非就是有一个怎么讲呢，有一个关键的防火设备啊，这种情况下才需要做每年做年检，而且呢，你这个房子所有的有关的防火设备呢，要在Council登记，啊，登记以后呢，你就要做了，所以这个很多的老的房子呢，其实都没有登记啊。所以他们就没有在做，但是呢，这个房子呢，就一直就会有一个安全隐患嘛，就是防火方面的安全隐患，所以大家就要住在里面要稍微，就是小心一点，就是
那个物业管理，因为也是一个是很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了，他们也从来没有提出来说要每年要进来检查这个是吧 ，smoke alarm 啊什么之类的，
嗯，
啊，就是我就有点奇怪。
如果你在Council登记了啊。这个大楼的防火设备这些东西，那你就每年要做了，现在就是新建的楼， 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新的，基本上都会去登记的。
嗯，
但是呢，就很多老的四五十年以上的，我知道就是很多都没有去登记，对，
嗯，
确实
哦，没有登记，那就变成这个防火的这 small alarm， 那只能是业主自己去检查了，这样子是吧？
哎，自己检查，自己确保，因为你住里面嘛，你要。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出现隐患火警，你只能打300，对。
嗯，那 Peter 是这样子，我们在下期节目中间有关于消防的这种包括年检啊这些方面还会有一些更加详细的介绍，也欢迎您下个月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吧，谢谢您参与。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